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我是李牧师，很高兴再次和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。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来思想关于合神心意的人物大卫。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讲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信心，合神心意的信心。我要跟大家来读一段经文，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16节到第22节。我们翻开圣经，让我们来读这段经文。16节这样说，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，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，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，心里就轻视他。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，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，就是大卫所搭的帐幕里。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。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，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，无论男女，每人一个饼、一块肉、一个葡萄饼。众人就各自回家去了。第20节，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，扫罗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，说：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，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，有好大的荣耀。大卫对米甲说：这是在耶和华面前，耶和华已经拣选我，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，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，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，我也必更加卑微，自己看为轻贱。你所说的那些婢女，他们倒要尊敬我。我们曾经先读到这个地方，我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许多所谓的很著名的人物，他们有时候有很好的成就，但有时候是最后贪污腐败让人家非常的厌恶。在不久之前，上一任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去世，这个被称为履行最多的教宗，他不但打破前任教宗的许多的记录，也带给世界很多的影响。另外，在美国有一个相当有名的新闻记者叫 Peter Jennings， 他也在前阵子罹患了肺癌来去世，享年67岁。这个人出生在加拿大，他的高中都没有正式毕业，但是他一生勤奋很好学，所以他的丰富的采访经验使他在人生的事业也有很高的成就，甚至他让许多的对手也很佩服他。但我们也想起还有一个人，在最近菲律宾的女总统叫阿罗玉，菲律宾前任的总统也非常的腐败，所以这个阿罗玉上台，人民对他也有很高的期望，以为他会带来改革，带来进步，那也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清廉的人。结果现在呢，他也被指控贪污，然后任由他的亲人贪赃枉法甚至有人要发动政变，国会要罢免他，但到现在都还没成功，这人还继续悠悠哉哉的当他的总统。我们看见这些所谓的出名的人物，有些人兢兢业业，勤奋学习，没有忘记他的出身，也没有忘记他人生的使命，一开始一直到人生的结束好好持守，就像我们提到的若望保禄二世这样的人，所以到他人生的最后，他可以得到很多的赞美称誉。但其实这种人在世界上不多，比较多的是像我刚刚提到了阿罗玉总统这种人，一开始很谦卑很单纯，但是当他得到权力地位，他的心就在这样的当中开始腐化，忘记自己的出身，忘记自己的卑微谦卑单纯都没有了，变得贪得无厌，最后声名狼藉。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闻，就像传道书里面所说的，日光之下没有新事，人的本性真是很难超越这些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人很难超越的这些腐败现实，那我们认识神的基督徒，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信仰，我们就很自然可以超越呢？很自然就不会落入这些陷阱？其实我们都知道未必是如此。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很多认识神，起初被神祝福的人，在神的恩典当中，他们一样过不了这一关。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合神心意的人大卫，为什么大卫他可以过得了这一关？这个是我们神的儿女们应当常常去思想的。前一次我跟大家思想到关于大卫人生前面阶段的故事，他本来是一个牧羊童，默默无闻在伯利恒的城外，家里排行是最小的，那因为战胜了哥利亚，忽然间变成一个人人称赞的战士长，然后成为一个带领军队的将军，圣经甚至描述他的名声超越了扫罗王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忘记，这时候的他才只有16、17岁， 他还是一个少年的。后来扫罗王开始嫉妒他，甚至想要杀他。我们都读过大卫开始展开逃亡的日子，前后有十几年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这段经文，大卫已经结束他的逃亡漂流的日子，他正式成为以色列的国王。他在希伯伦当王七年，后来迁都到耶路撒冷去，是整个全以色列的国王。这时候他已经来到30多岁，然后他已经是贵为一国之君。那我们想想看，他对神的信仰和他的十几岁的时候对神的信仰有没有不一样？权势跟地位有没有让他飘飘然，然后忘记了自己呢？这是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段经文来看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首先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大卫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为什么他有对神有一颗合神心意的信心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卑微。大卫的谦卑不是在别人面前做做样子，大卫的谦卑也不是他在地位低的时候他才谦卑，有了权势地位高升的时候就变了样子。好不好，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在撒母耳记上的18章的地方，撒母耳记上的18章第18节，18节这里这样说，大卫对扫罗说，我是谁？我是什么出身？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？岂敢做王的女婿呢？然后我们再看到21节到24节，扫罗心里说，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网罗，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。所以扫罗对大卫说，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。扫罗吩咐臣仆说，你们暗中对大卫说，王喜悦你，王的臣仆也都喜悦你，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。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。大卫说，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件小事吗？我是贫穷卑微的人。扫罗的臣仆回奏说，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。这段经文是大卫已经战胜哥利亚成为战士长以后的事。若是我们还记得，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，扫罗就答应过谁打败哥利亚可以娶他的女儿，可以做王的女婿。所以大卫娶扫罗的女儿本来就是应该的事，扫罗王不应该去计较，也说不上是什么恩典。可是我们读到了这一段经文，撒母耳记上的18章，我们看到扫罗将把女儿嫁给大卫这个事情变成是他要算计大卫，要害死大卫的机会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，这个表面看来似乎有点傻傻的大卫，他第一次在扫罗面前他讲说，我是一个卑微的出身，我的家不算什么。然后到了第24节那边，大卫在扫罗的这些臣仆面前第二次又讲自己是一个贫穷卑微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忘记，当时大卫已经是一个领军出入的战士长，他不是那个只会弹琴的穷人家的牧羊童，可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卑微。可能你看到这一篇经文，你会觉得说，这只是大卫装给人家看，表面做做样子，因为他才是一个将军，他的权力没有稳固，表面可以装个样子给大家看看他是一个蛮谦虚的人。但是如果我们回头来看到撒母耳记下第6章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，大卫迎接耶和华的约柜进入耶路撒冷，然后在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14节讲到说，大卫是极力的跳舞，然后16节的地方又讲到说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。这时候大卫已经是在希伯伦做了7年的国王，然后正式成为全以色列的国王，定都在耶路撒冷。但弟兄姐妹，不论从撒母耳记上18章我们看到，还是到记下的第6章我们看到这里的经文，他对神的心还是跟他当初16、17岁那个牧羊童一般，他对神的心没有变。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的第22节的地方，他说，我必更加卑微，看自己为轻贱。他在这边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在耶和华面前极力的跳舞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本来就不算的什么，他是个卑微的人，轻贱的人，他没有资格去摆什么架子。我想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大卫对神有一颗赤子的信心，有一颗合神心意的信心，因为他从来不忘记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人。有些时候当我们到了一个职位，我们觉得那个职位赋予我们的头衔，赋予我们的权力，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做某些事情，我们觉得对待人就不用像以前。这让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在20世纪的初年，大概20年代的时候，在美国的中部一个小城镇，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已经相当晚，在一个旅店里面有一对老夫妇来投宿，希望住在那个旅馆，风雨下得非常的大。 当他们到这个旅馆的时候，这个服务生跟他们说很抱歉，因为那天有一个蛮大的团体在那个旅店里面要开会，所以房间全部满了，没有地方。然后那个服务生，一个年轻人就接着说，通常我们会，如果满了，我们还有附近特约的一些小的旅店，我们会安排客人到那边住，但是风雨这么大。所以这个服务生对这对老夫妇说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今天晚上要值班，我可以把我的房间啊让给你们，我的房间虽然不是很豪华，但是蛮干净的，不嫌弃的话，你们可以在我的房间休息一个晚上。那这对老夫妇就很欣然接受。第二天早晨，这个老夫妇经过一夜的休息，他们要到柜台来结账，然后准备要离开。到柜台的时候，还是昨天晚上这个服务生在那边值班，他就问这对老夫妇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。然后这个老先生就跟他讲，那不晓得多少钱啊，我们要来结账，准备要离开。这个服务生说，因为你们睡的不是旅馆的房间，是我的房间，所以你们不需要任何的费用，那我希望你们昨天晚上休息的很好。这对老夫妇非常的感谢。那这个老先生在离开之前跟他说，你是每个旅馆的老板梦寐以求的员工，假如我有机会，我会为你盖一间大饭店。说了这个话，他们就走了。那这个服务生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客套的感谢的话，也就没有当一回事。然后这个事情就过了。大概四年之后，有一天这个服务生他接到一封信，然后还有一张票是到纽约，他在美国的中部，纽约在美国的东部，他给上面有一张票，然后请他在某一个时间到纽约的34街的某一个路口，在那边约好要见面。这个服务生呢就按着这个车票，于是他就请了假，就搭车子就到纽约去。到纽约然后玩了三四天之后，到了那个时间，来到纽约34街的某一个路口，碰到了就是当年他接待的啊，让他们住的房间那个老先生。然后那个老先生就告诉他，我就是那天晚上你接待然后能够住在你房间的那个人，那在我的背后这栋新的大楼我想交给你来经营。这个服务生一听，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？他说，我跟你讲过，你是我梦寐以求的员工。这个老先生是谁？这个老先生就是啊 Astor Waldorf 华尔道夫大饭店，而这个服务生就是后来当华尔道夫头一任的总裁，这个乔治波特。或许我们听这个真实的故事，我们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乔治波特运气很好，他遇到了贵人。但其实呢，当他在那个职位的时候，他没有忘记自己是谁，他热诚地对待每一个人。大卫也是这样子，但我们能不能这样子？还是我们到了一个职份，我们就不单纯了，我们就觉得这个职位我可以怎么样了？如果我们回想跟大卫相对的，就是扫罗王的故事。撒母耳刚刚找他的时候，高利他的时候，扫罗也说过跟大卫很类似的话，哎呀，我的家很卑微，我的出身算不得什么。但是我们都记得，他成为君王以后，他的想法都忘记了，他想法都改了，什么祭司、先知甚至神都是只是成为他利用的工具，他要的是好好当他的国王。所以他有两次公然不顺服神的命令，这在撒母耳记上的15章那边就跟他讲到说，你从前你自以为小，这是撒母耳对他说的一句话，意思就是你自以为小是一个过去式的，你以前才谦卑，以前才自以为卑微，现在没有啦，现在你是一个一国之尊了。我们看扫罗过不了这一关，权势地位带给他的是信仰的腐化跟失败。为什么大卫能够对神的心一直像个小孩子那么单纯？因为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卑微的出身，所以他能够一直紧紧的依靠神。那我们呢？耶稣说，我们若不回转像个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其实意思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对神的心一直要像个小孩子那么单纯。所以新约的使徒保罗说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这句话也不是随便说说的，不是客套话，是保罗从来不忘记他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他逼迫基督徒是因着主的恩典给他，他才能够为主耶稣来传扬福音，建立教会，成为一个外邦使徒。所以今天我们常常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会说我们本是个卑微的人，我们在主面前如此的祷告。这个卑微其实不单指着我们是个罪人，这个卑微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世、学识、地位、财富，在神面前都算不得什么。假如我们以为这个卑微只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算是个罪人， 然后我们的家事、我们的学事、我们的财富，我们拥有其他的，跟别人比起来，我们也觉得自己挺不错的。然后我们今天人生事业的成就啊，是我自己多年努力奋斗得来的。结果这样的话，当我们回头看，我们愿意信耶稣，我们来到教会敬拜，我们聚跟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只是在神面前说我是个罪人，但是我们内心里面觉得自己是一个蛮高尚的罪人。其实假如我们的想法走到这个地步，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卑微，忘记了自己本是一个没有盼望，我们在罪恶中沉沦的人，我们不过是如此而已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大卫能够有合神心意的信心，因为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卑微。那我们继续从这段经文来看到，当他不忘记自己的卑微的时候，他就能够不忘记时时去荣耀神。好不好，我们再一次回来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。刚刚我们看到16节那边说，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，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，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荣耀跳舞，心里就轻视他。然后第20节，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，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，以色列王今日在城仆的婢女眼前露体，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，有好大的荣耀啊。米甲是大卫的妻子，可是他为什么会这么轻视大卫，说这么讽刺的话？我们都知道米甲是扫罗王的女儿，也就是说她是一个公主，她对皇室、对君王的礼仪，她有一套的标准跟看法。假如我们问说这套看法是谁教她的，当然是扫罗教她的，因为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个国王。所以米甲的看法其实就等于是扫罗王的看法，而且这个看法也就是一般外邦君王的看法。扫罗的看法是什么？做个国王你就应该有国王的样子，应该有国王的气势，这样百姓才会尊重你。就像我们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嘛，稳重有威严，在气势上就赢对方几分。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，他不是穿紫色的龙袍，还拿着铃鼓当街一路跳舞。我们觉得大卫根本就是不三不四不成体统，没一个君王的样子。那如果这样米甲骂他，是大卫根本就活该，是不是？大卫自己让人家骂他的。其实对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，国家的领导人总统的形象要很注意，这些国家的领袖可以去探望百姓，塑造亲民的形象，要是与民同欢呢，跳个舞啊只能一小段就好，这样已经很亲民了。要是一个省长被发现到 disco 舞厅跳了一整个晚上，大概这个省长很快就会被解除职务，不像个样子。弟兄姐妹，你呢？你会不会觉得大卫在这边也实在很不像话？但是大卫的回答又好像他很对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其实这边的关键就是在谦卑两个字。从扫罗或米甲的观念，做个君王在百姓面前要有架势，要有威严，这样百姓才会尊重你。那如果你问他，那在神面前呢？他会说，在神面前我们就应该谦卑啦。所以扫罗王的看法，君王在神面前才需要谦卑，在人的面前就不需要卑微，不然成何体统？即使这种在神在人两个分开的做法，不只是扫罗，甚至今天许多基督徒教会的领袖都有这种看法，他们都宣称他们在神面前是非常谦卑的，可是在人的面前他就摆个架子出来。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按照圣经告诉我们，做一个基督徒，做一个属神的人，什么时候我们是算在神面前，什么时候我们算是在人面前，有没有分别？其实在新约的哥罗西书3章23节，保罗提醒我们，不论什么时候我们属神的儿女，我们所做的都是在神面前。所以没有所谓的号称在神面前会谦卑，在人面前就要有架势，这种谦卑根本是假的，是骗人的。因为一旦一个人那么在乎人的尊敬跟荣耀的时候，他的侍奉就不会真正想要荣耀神，而是想要荣耀他自己。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的15章12节，神借着撒母耳先知吩咐扫罗王要去灭掉亚玛利人，结果扫罗不但没有完全顺服神的命令，在撒母耳记上15章12节那里讲到说，扫罗王打完胜仗之后，还特地跑到北边的加密山去为自己立了一个纪念碑，纪念自己伟大的战功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留意的话，扫罗计较的是他在人面前他要得到尊敬，他要得到荣耀，所以他在侍奉神，可是他想到的却是荣耀他自己，所以他被神彻底的弃绝。 今天我们在侍奉，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不论建立教会，不论传福音，领人归主，我们都是因着主的命令。但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，不要只有嘴巴说我们感谢主的恩典，感谢神的祝福，但是我们无意之间为自己在设立无形的纪念碑，在夸耀人的成就，夸耀人的作为。因为这其中有很大的试探，人总想要荣耀自己，因为自我中心是一个生存在我们内心的本性。但是大卫呢，无论什么时间，无论谁在旁边，他总是知道他在神面前，所以他谦卑，他像个小孩子，而且他不会害怕说百姓会因着这样，他不像个君王就瞧不起他。为什么大卫这么有把握？其实在这个地方17节，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，这本来是祭司的，但是大卫却这样做。18节，奉耶和华的名为百姓祝福，民数记第6章也记载，这个是大祭司的权柄，大卫也这样做。如果我们看到历代志上的28章，谁设计圣殿？是大卫设计圣殿。在圣经当中有谁跟大卫一样的地位？设计会幕、执搭会幕是摩西。所以在以色列所有的君王当中，大卫不单是个君王，他也是大祭司，他预表了耶稣基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大卫不看重自己，大卫追求的是荣耀神，而不是荣耀他自己。他在神面前时时的谦卑，神给他的远远超过扫罗王做梦都想不到的，但是神却给了大卫。所以米甲其实非常的嫉妒大卫，因为他自己的父亲只献了一次祭就被神撇弃了。因为扫罗王对神的心是想要荣耀自己，是看自己远远超过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呢，我们存的是怎么样的心？我们也没有在神面前卑微，我们也没有在神面前是轻看自己还是看重自己。让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怜悯我们，你知道我们的罪性，你知道深藏在我们本性当中的试探。主，当你给我们恩典，当你让我们能够摆在一个职位的时候，求你借着圣灵常常查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真是能够效法大卫，对神存了一颗谦卑的心，不论何时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对着神。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思想大卫合神心意的信心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卑微，他不是先计较人有没有尊敬我，他总是无论什么情况对神谦卑。我们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成为侍奉神的人，这世代的文化告诉我们的是要成功，要得人眼前的尊敬，我们是不是受到这世代文化的影响？今天我们看见的例子，我们的谦卑寻求荣耀，千万不要学习扫罗王的样子，动不动就要求人要尊敬我，动不动就要求你对我是什么样的态度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不论在教会，不论在家庭，不论在公司，不论在哪里，我们都是在神面前。从大卫的身上我们很清楚的看见，只要我们愿意先把荣耀归给神，神就会让我们得着荣耀。假如我们老是想的是我们如何来荣耀我们自己，如何让别人来尊敬我们，往往得来的是我们会被神所弃绝。我们在扫罗的身上真是很清楚的可以看见。这让我想起了我有两位同学，有位同学他在神学院里面侍奉，当这个院长告诉他说他邀请他来接续这个院长的位置，我这个同学他竟然问其他的神学院老师的意见，问他们说院长要我来接院长的位置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当我们听见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很傻，太单纯，别的老师当然说好，可是那只是表面的话。但是后来他接了院长，神也真是祝福他。我有另外一个同学，他总是出书，总是四处去打知名度，但是结果他并没有被神所高升，反而身体得到许多的病痛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常常寻求的是荣耀神，高举神，而不是高举我们自己。愿神祝福大家，谢谢。